世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，就是在认清了生活真相之后，依然热爱生活。生活不是你活过的样子，而是你记住的样子。人生海海，敢死不叫勇气，活着才需要勇气。
我们都在用力地活着，酸甜苦辣里醒过也醉过。
人生海海，讲述了一个浑身是谜的上校在时代中穿行缠斗的一生。离奇的故事里藏着让人叹息的人生况味，既有日常滋生的残酷，也有时间带来的仁慈。请听长篇小说《人生海海》，作者麦家，演播夏帅。
我被小瞎子指派去给上校拿衣服，回来的时候发现小瞎子一个人在审问上校。出于好奇，我跟矮脚虎席地而坐，专心偷听起来。第十二集。我听见教室里的椅子叽里嘎啦的一阵响，好像挨了一顿揍，哭了一场。也不知道小瞎子在做什么，好像是起来一下又坐下去，坐得屁股疼，在反复地调整坐姿。终于椅子安静下来，小瞎子以一种严正警告的口气审问上校：
我现在警告你，你给我老实点，你跟老包长到底是什么关系？必须说实话，别耍滑头，否则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
哼，有什么好耍滑头的，村里人都知道我年轻的时候不懂事儿，把他女人睡了，然后就结了梁子了。
可是他昨天明明帮你说话，说了好多好话，还专门讲你没有睡他女人。
谁会讲自个儿的女人被人家睡了，人都是要面子的好不好。他昨天呀，表面上是帮我讲了好些的好话，实际上是为了自己的面子嘛，用好话来掩饰他的假话，把我讲成太监，这是对我莫大的侮辱。只有对我有深仇大恨的人才会这么侮辱我。
村里人都讲你是太监，现在你还讲我是特务呢，难道不是吗？
当然不是啊，人家讲你是小瞎子，难道你就是瞎子了？人言可畏，人心叵测，有些人呢心是黑的，存心要来害人，有些人的嘴呢是专门长来放屁造谣的。我这人呢就是爱逞强，得罪了一些人，所以啊被人造了不少谣。但是天知地知，我不是特务，也不是太监，就像你啊不是瞎子一样，我是一个堂堂正正的男人，抽烟喝酒嫖娼赌博打架斗殴，年轻的时候我样样都在行，现在年纪大了，世道也变了，嫖赌的事儿啊就戒了，打架也打不动了，但还是堂堂正正的男人。
别装蒜了，死太监，什么堂堂正正，你我没见过啊，刚才你去撒尿的时候我亲眼看见了，你像个老娘们一样蹲在那儿撒尿，还叫堂堂正正，放屁。
我在拉屎，难道你是站着拉屎的？
拉屎怎么没擦屁股？
我没纸怎么擦呀，用手指头抠啊，那还不如不擦呢。你没闻到有屎臭味啊？就是因为我没擦屁股，亏你讲得出口，偷看别人拉屎撒尿，你是不是经常偷看别人拉屎拉尿的？ 而且专看女人的，是不是？哼，下流，真是下流。今天我告诉你一个人生大道理，是男人呐，总是喜欢女人的，但是我告诉你啊，女人喜欢的是男人风流，不是下流。什么叫风流啊？我就叫风流。我年轻的时候身边的女人一大堆，现在我也是想要就有。吹什么牛皮，老婆都还没有一个，还一大堆女人，切！有老婆怎么风流啊？警察整天守着你，你怎么去干坏事啊？我老实同你讲吧，我为什么当光棍，就是要自由自在，没有人管。我风流成性改不了，天生就是一个光棍命。因为没有老婆就讲我是太监，真是天大的笑话，国际笑话。好吧，就算我是太监，难道也要审问吗？这难道也是政治问题吗？那就审审你的政治问题。我告诉你，我没有政治问题。我相信你问到最后也只会还我一个清白。我不是特务，我以前确确实实当过国民党，但现在绝对不是国民党特务，也不是什么反动派。我拥护共产党，拥护毛主席，拥护新中国，就是为了保卫新中国。我还去朝鲜打过仗，抗美援朝，懂不懂？立过一等功呢，当过英模，还在全国四处演讲呢。你懂个屁，切，你就吹吧，你现在不还是在老家，也没见你当什么大官。那是因为我没管好这个家伙，哼，犯了生活作风问题了。总之啊，我是没有政治问题的，我如果有问题呢，就是生活作风问题。今天啊，你们因为我生活作风问题关我批我，我服气。但是要是其他的问题，我是不服气的。那就讲讲你的生活作风问题。这就多了，你想听什么？从前的还是现在的？我就怕你不敢听，哼，听了也听不懂。你可能见过女人的屁股，但是你见过奶子吗？啊？你见过吗？你见过又摸过吗？你就算摸过，你又亲过吗？亲过是什么感觉你知道吗？亲过之后是闭嘴，你个下流坯子。你看你看，我才刚开始说你就受不了了。我们也受不了，坐不住，像坐着的水泥地上在冒热气，浑身燥热，心脏从胸膛里往喉咙里钻，喉咙里像塞着块烧红的烙铁，口水咽下去滋滋的冒气，这当然就想咳嗽。这不，我和矮脚虎几乎同时站了起来，想忍住咳嗽。我忍住了，矮脚虎没忍住，索性就溜了。我不跑，我是来送衣服的，有什么好跑的？小瞎子从屋里冲出来，冲着走廊大声嚷嚷，谁在外面？小瞎子像一条看家狗，汪汪叫，见到我起头把我当贼看，凶巴巴地朝我扑过来，似乎想咬我一口。但是看到我手上拿的衣服，像狗看见了肉包子，一把夺过去，训我，你怎么才来？我想解释他又不听，抢着责问我，你刚才有没有在外面偷听？我当然说没有，撒谎谁不会呀？上校在屋里叫我，小瞎子可能担心他再叫我做事，不啰嗦，赶我走，好像猜到了我想留下来偷听似的。我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大事情，走了就走了，没有一点遗憾。即使他不赶我走，我也觉得该走了，因为蚊虫实在是太多了，咬得我浑身瘙痒。现在我不敢挠，回家的路上我使劲挠，越挠越痒，越痒越挠，挠的手臂上、脚关上都是红包子和血印子。睡觉的时候，爷爷发现我身上的这些红疙瘩，连忙拿来杨梅酒给我擦身子，一边擦还一边数，总共数出27块红疙瘩，简直是遍体鳞伤。爷爷讲，
大多数蚊虫到了寒露节气就要死掉，寒露寒露，蚊虫无露，指的就是这个意思。但叮过人吃过人血的蚊虫精气足，头脑灵，变得聪明，到了寒露时节就会寻一个暖和的地方做窝睡大觉，养精蓄锐，这样就可以熬过三九严寒，死不了，变成蚊虫精，来年继续作威作福。我想我和矮脚虎今天至少让几十只蚊虫都变成了蚊虫精，明年说不定还要再来吃我们的血。在我的记忆里，我从来没有上楼同父母睡过觉，我陪爷爷睡觉，睡在一楼的厢房里，东厢房一向如此。东厢房的对面当然就是西厢房，是我们家吃饭的地方，中间有一个小天井，天井外面直通大门，里面连着前堂，前堂的后面是退堂，退堂是烧饭和上楼以及去后院的地方，还有后门后窗，后门出去是猪圈柴屋，我的兔子就养在那里，后窗下是一只大土灶，对着一架木楼梯，楼梯贴着前堂的板壁，有人上下楼时吱嘎吱嘎的响，就像一部风车一样。前堂是祭祖的地方，板壁正中以前挂的是我爷爷父母的画像，我们叫他们阿泰，现在挂的是毛主席像，下面横着一条长条格几，格几上以前摆着祭祀用的东西，现在有的被母亲收起藏好，有的被红卫兵缴走，不知去向，也许是烧掉了。我很少上楼，但是总也是上过的。我知道退堂的楼上没有住人，住的是老鼠，因为谷仓就在那里。当然，老鼠最后都不会有什么好下场。父亲在那儿埋着两副捕鼠夹，夹子里撒着比谷米更香的黄豆。东厢房的楼上，也就是我和爷爷的楼上，以前住着大姐，现在住着大哥。父母住在西厢房的楼上。前堂楼上一半是过道，一半是房间，以前住着大哥和二哥，现在基本空着，因为大哥搬走，而二哥很少回家。如果要看后山，只要去退堂的楼上打开窗户，后山几乎伸手都可以摸得到。爷爷讲，他小的时候住在西厢房的楼上，爬上窗台找一个角度，可以远远地看到前山和西坎儿。现在什么也看不到了，都是墙角屋檐挡着堵着，前山的风都吹不过来了。前山我是不大去的，太远了。西坎儿是我天天都要见到的，去上学也好，放学去田里割兔草也好，绕不开的。夏天我有时整天泡在溪坎里游水摸鱼拔水草，溪坎有名字叫大源溪，顾名思义水源是充足的，因为前山像海一样大嘛，山水山水，山和水是连着的，海大的前山连的必定是大源，不会是小源。冬天溪流瘦弱的病恹恹的，但一开春溪流便一夜夜涨，到夏天甚至经常发洪水，湍急的溪流裹挟着连根拔起的树木毛竹各种庄稼，浩浩荡荡地奔腾着，奔走不了几公里汇入富春江，如果富春江发洪水，江水倒灌，溪水就会越过溪坎，顺着弄堂挨家挨户地乱串门。爷爷讲，富春江里有大鱼，民国12年富春江爆发百年不遇的洪水，村子里水深1米多可以撑船，洪水退走之后，他在我家楼梯下逮到一条70-80斤的大白条鱼，那鱼立起来比我奶奶还高，躺在地上一身白亮，把整个灶屋都照亮了。但这是一个阴谋，不等家里人把鱼吃完，奶奶的寿命就已经走完了。爷爷讲，这鱼是阴曹地府派来的考官，专门来考他的，他考败了，吃了鱼，丢了奶奶。从那以后，他在钱塘摆设香炉、烛台、关公像， 祭祖拜神，消灾避邪，直到红卫兵把这些法器抄走。后来我家的日子越过越晦气，惹出一堆事儿，可能跟这个也有一定的关系。因为祭祀要用，前堂固定有一套桌凳，桌子是一张八仙桌，凳子是一条长板凳，两张太师椅正中摆放。平时我经常在八仙桌上做作业，爷爷在厢房里睡午觉，爷爷打呼噜我听得一清二楚，我读课文也会吵到他，不许的。所以每次爷爷睡午觉前，只要我在那儿做作业，总交代我只准写字儿，不准读课文。晚上也是这样，睡觉前爷爷总会去前堂看看，如果有人他就要赶，走了走了，我要睡觉了。除非你是一个人，除非你们保证不出声，讲悄悄话。爷爷讲，我睡觉像死猪，雷都劈不醒，他睡觉像松鼠，掉一片叶子都会醒。但这天夜里，死猪却活了。我是说，这天夜里，我半夜三更的醒了。不知道是身上痒的缘故，还是月光太亮，照得我的眼睛，总之我是一下醒来了。先是朦胧地听到有人在嘀咕，后来听到有人在哽咽，呜呜咽咽的，时有时无。听到这呜咽声，我像着了火一样，本能地一下坐起身。我这才发现床上只有我一个人，爷爷已经不知去向。门西开一条缝，切进来一路月光，仿佛爷爷乘着月光走了。同时那个呜咽声也一同被月光照亮，满当当地挤拥在我的心里。恐惧、好奇、刺激、紧张、混乱的感觉在黑暗和呜咽声中左冲右突，起伏跌宕。是谁在哭？一个男的还是一个大人？但又不是我的父亲，也不是爷爷，更不像大哥，是谁呢？强大的好奇心战胜了恐惧，我悄悄地下了床，一步一步，猫一样轻敲。门缝够宽，我可以轻轻地侧身出去，然后如临深渊地循着声音去。声音来自我家退堂灶屋里最旮旯的角落，最避人耳目的地方。谁干嘛半夜三更地躲到那个鬼地方去哭呢？四处没有开灯，我从月光里走过去，什么也看不到，一片乌黑。那呜咽声仿佛也变得乌黑，像鬼在哭。他的声音我似曾相识，又像被黑暗包裹着，使我无法辨识。只有一点很清晰，很奇怪，就是他好似不会哭，又好似不敢哭，不肯哭，哭得乱七八糟的，时而呜呜咽咽泣不成声，时而哼哼哧哧怒气冲冲。他到底是谁呢？我有种要裂开的痛快和痛苦。门关得死死的，我当然不敢闯进去看，但我知道隔几一头有个破洞，其实板壁上有多处缝隙和孔眼，可以看得到退堂。借着月光，我蹑手蹑脚地走进隔几，找到了那个破洞。巧得很，我眼睛刚凑上去，只听见里面擦一声，一只火柴像闪电一样撕破了黑幕，又比闪电持续更长时间。在火柴熄灭前，我已经完全看清楚，点烟的是爷爷，正对着我，缩手蜷脚地坐在灶堂前的小板凳上，一脸肃穆，在行大事的样子。一个高大的人背对着我，搂着腰，身子前倾，半个屁股坐在方凳上。母亲经常坐在上面，一边守着饭菜，一边纳鞋底。他的双肘撑在灶台上，两只手抱着耷拉的脑袋，肩膀一耸一耸的。就是这个人在呜咽，悲痛得不成样子，散架了，上半身几乎瘫在了灶台上。我也看到了父亲，他盲目的傻傻的站在那个人身边，是一副累极的样子，也是丧魂落魄的样子。那人是谁呢？
在火柴熄灭前的一刹那，我从衣服上一下认出他是上校。他穿的是我晚上送去的那件白汗衫，背上印着一个大大的红号码12。我记得很清楚，父亲交给我这件汗衫的时候，爷爷曾经责备他说夜里蚊虫多，应该拿一件长袖衬衫才对。父亲解释，这件衣裳是上校的母亲从普陀山寺庙里面请来的，或许有法力可以保佑上校平安。我敢断定，这就是我给上校送去的那件衣裳。如果不出意外，穿它的人当然是上校。可是上校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他跟我心目中的上校完全不一样，颠倒不像，黑白不像。我心中只有一个上校，腰是笔挺的，大嗓门，风趣幽默，爽朗胆大，勇敢，天塌下来都不怕。即使给我100个上校，我也想象不到这个样子的上校，这么伤心的样子，这么委屈的样子，这么狼狈的样子。这真的是上校吗？是的，错不了。衣服是他的，声音是他的，背影也是他的。